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里面就是靠你有平安。就在动荡的时候，这个平安是我们真实的需要，就让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领受这个平安的祝福。就但愿今天早晨你再一次让我们来看见这些信心所带来的果效，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在每一天的事情中依靠你的恩典与能力，来度过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求你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李牧师李道宏牧师在这里跟我们谈到怎么样教导儿女的时候，他提到那个 rise， 有没有？我们还记得那个 rise 的 theory 吗？啊 ，R 是什么 ？Relationship，I 是什么 ？Instruction 啊？那个C 是什么 ？Communication，E 是什么 ？Encouragement。那我们都愿意为我们的儿女带给他们有很好的 instruction， 跟他们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有跟他们希望跟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这个 encouragement 啊，但是你如果缺掉那个 R， 你把那个 R 拿掉的时候，那个字就变成什么？变成 eyes。 所以呢，我就发现那个 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的。但是 relationship 怎么样建立呢？那我们就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与神建立一个准确的一个关系。我们看神怎么样和我们建立关系，然后从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来建立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几年的时间，我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在这里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越过越发现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关系的神。我提过了，那我也跟你们提过了，这两年里面我就觉得我需要好好注意我的身体。那么我想同工们大家都注意到我的身体有进步了啊，对吧？至少这个何建业弟兄就说了啊，吴弟兄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吃的药越来越便宜了，越来越少了。那我在游泳的时候啊，因为我每次都要游10趟，然后每次都忘记了。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那我就在什么？我就背10戒啊，游第一趟的时候我就背第一戒啊，第二趟的时候背第二戒。那我游了10趟，我就把10戒背完了。所以我在游的时候，后来我就在老背不行，我就想一想这个十戒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开始想了很多啊。最近这半年的时候，我就忽然就觉得说，为什么不用关系的这个角度来思想。当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一边运动一边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10戒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跟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陈玉林说了，明年第一季如果要开课，如果要我开课的话，明年第一季我就开漫谈10戒，或者叫10戒漫谈啊。怎么样从关系的角度，我们来看10戒跟我们的关系。因为我发现旧约里面讲到，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人来问他说：“夫子啊，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啊，耶稣怎么回答？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可是我想了半天，10戒里面没有这一条啊。10戒里面有没有这一条？10戒你们会背吧？我现在背得很熟很熟，我已经背了就快2年了啊。我就知道，其实你们仔细去看的时候，请问10戒里面有没有这一条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有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哎，那他这是要哪里来的？好，不用准备，这就是我们的关键。所以我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看神在十诫中 他所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难道这十诫就是要我们遵守这些命令吗？还是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现在我在这里做广告了啊，希望你们明年来选这堂课。好，十诫漫谈啊，十诫漫谈。好，我的广告就做到这里为止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盼望能够把十月份这一个周末的时间拿出来，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思想。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做一个 survey， 因为我们发现每一次我们有这个有这个讲座的时候，通常礼拜五人来的最多，然后礼拜六人就开始什么就少一些了，到了礼拜六下午那个人就少得不得了，几乎都快没有了。那我就是想，我们同工们讲，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会这样？我想很多原因是因为儿女有很多的活动，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把礼拜六下午停下来，因为我知道你们都要带儿女去踢球啊干嘛很多的，而我们把礼拜六下午的那个改到什么礼拜六的晚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会觉得会好一些吗？会不会？有没有？如果这样子，我们礼拜六下午休息，早上早一点来，礼拜六早上我们是两堂，我们从九点半开始，对吧？我们想说早上从九点半到十二点半啊，十二点半，那这样子的话同工们也不需要预备午餐了，十二点半以后你们就回去带孩子去踢球干嘛啊？然后呢晚上七点钟回来，你们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会不会？那这样的话我们礼拜六那个晚上就来好了，因为礼拜六下午我知道大家很多比较忙，这样好吗？可以啊。如果是这样你还不能来的，有没有？还是有啊，举手嘛，怕什么？不能来就不能来嘛，没关系。不太能来的，我看看不太能来。OK， 那不算太多啊。那至少我就希望说，到了礼拜六晚上，我们能够做到比现在有的大概八成，好吧？啊，我们就把那个时间这样稍微改一下好了。他同意了是吧？好，所以副牧师也同意了啊。副牧师也同意说，我们就是礼拜六早上两堂，然后礼拜六的晚上一堂。那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参加。好，我们现在要来读圣经，请我们一同翻开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次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就问了，吴弟兄，你不是讲说今年的题目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吗？怎么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信心去了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件事情。是的，不错，神的帐幕支搭在我们的中间，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已经道成肉身的耶稣今天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中间了。但是我们面对神这一个恩典的救赎的作为，我们要用信心来什么来回应，不然的话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意义。然而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因为他有他的目的，要将他的救赎带到我们的中间来，要使我们能够领受并享受他在恩典中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那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好叫我们能够领受这一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这信心是很重要的。而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是知道这是我们对他的一种的什么一个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我们得到救赎的唯一的道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信，这一切对我们都是什么都无益。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那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中这些列在圣经中 那些信心的榜样行列中的人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看神在信心中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读第11章32节，好，这里面列了一堆 一个系列的啊名字在这里。32节怎么讲呢？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一段来记载的时候，基本上你都看见这些人物都是什么？都是士师记里面的人物，对吗？这都是士师。还有呢，撒母耳记中的。那我要开始做广告了，所以现在请你们来听士师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我看了我的报名单，那个名单上面名单是很长，一共有30几个人，可是我发现我勾的时候好多人都只有名字上面没有到啊，都没有到。所以既然你们报了名了，就希望你们来哈。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给那个成人主日学校长一点压力，我们换一个大一点的教室，好吧？啊，弟兄姊妹，既然你报名了，我们就盼望你能够来，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的里面能够看见知道这些的人物。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物，就是参孙，啊，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我们看神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到这一个人物。我们翻到士师记，旧约士师记，我们读第13章，约书亚记的后面，士师记第13章。那么参孙的记载比较长，所以我们只有取几段我们出来读。我们读第2节到第5节，13章的第2节到第5节，这里说到他的出身。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已经在上面有经文，我们一同来读。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拿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发现参孙的出身是一个非常的特殊。那我们知道圣经中里面有好几个都不生育的，结果后来在神的恩典中他们又生育了。在旧约里面一出生就做拿西尔人的，我们看见参孙是一个例子。可是你知道在新约中也有另外一个人的出身跟他类似，也是终身做拿西尔人的，是谁？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神对他参孙的母亲说，你不仅仅你要做拿西尔人，因为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一切不洁之物，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拿西尔人的条例。而拿西尔人的条例是在以色列人中神特别为着所有的支派所立定的一个原则，而是让非利未人他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什么？来侍奉神。因为我们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就拣选了利未人来代替全以色列人来侍奉，而且发现只有什么？只有弟兄可以来侍奉，对吗？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拿细尔人的条例是神特别恩典的条例，是让非利未人他们也有资格，甚至于连妇女 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什么？来侍奉神。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参孙的母亲，神也要求他怎么样？用拿西人的条例来侍奉，而且告诉他这一个孩子一出生就要什么？把他分别出来，不可以用头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而且他一出生一生就要做什么？拿西尔人。神要用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我们第二次我们看圣经第十四章，十四纪十四章，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就是这一个参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有一天居然看上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他们是神吩咐他们进到迦南地，要将这些所有迦南七族人都要什么除灭的，他居然爱上了一个什么？一个外邦人的女子，而且在中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读其中的一段。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出来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就看见他做了什么事啊？他违反了什么？拿西尔的条例，对吧？你知道这个蜜里面是有什么？是有效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那个蜜里面，所以在不可以吃蜜的时候，不可以吃酵的时候，连蜜也包括在内的。而且呢，拿西尔人是不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任何的死尸的，都是不洁之物。他要将他自己分别出来，怎么样？成为洁净的。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他犯了戒。好，我们再看第十六章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对不起，我这里他大概写说应该是十六章好，我们跳到下面好了。我们看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但是我应该带我自己的笔记来，发现这边好像跟我的那个写的不太一样啊。OK， 好，没有关系。啊，我们十六章里面我们看见他这里就有另外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什么？是大利拉。而且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他这里称她为妇人，那么好像是有夫之妇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外邦人。那他就迷恋上了这个外邦人，啊，迷恋上了这个外邦人。结果，因为大利拉在话语上天天的催促他，而参孙又落在他这一个桃色陷阱的里面，所以最后他胜不过大利拉对他的喋喋不休。 就最后把他自己那个能力的全员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头发这个秘密就给什么给泄露了。结果泄露之后，他就被非利士人怎么样抓起来，他失去了他的力量，然后人家抓到他以后就把他的眼睛怎么样挖掉，然后把他关在监牢的里面，让他在那里推磨啊，在那里推磨。那么这是他的，我们从这些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非常的悲惨，至少我们知道他违反了，不仅仅是违反了拿细尔人的条例，甚至于当初主吩咐以色列人当守住的他都没有守住。神吩咐他们说不要与外邦人什么结亲，不要把他们的儿子给外邦人，也不要娶外邦的女子什么为妻。这是神在旧约律法中所吩咐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见他都没做。他不仅娶了外邦的女子，而且他甚至于与那一个什么有夫之妇在一起。那弟兄姊妹，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看，这个参孙实在在行为上是什么？是太有什么？太有问题，大有问题的，对吧？今天我们在的基督徒也中间会这样的大概也很少。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他的结局，在16章里面我们就读第28节到30节。好，我们就读这一段。这是最后他当非利士人在庙里面祭神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拉出来啊，想要羞辱他，想要好好的戏耍戏耍他，把他玩弄一番。所以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就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就看啊，28节到30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来，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此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要多。然后下面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士师做了20年。好，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利未记16章，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所说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节。好，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研究，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研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我们再读第20节到22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好，我们读了这几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两，除了那个赎罪，献为 翻祭的那些的公牛之外，要再预备两只公山羊，而这两只公山羊有一只要把它归于耶和华作为我们的什么赎罪祭，而另外有一只要按手在他的头上，将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钱都什么归在他的头上，然后把他送到哪里去？送到旷野去，到无人之地，要归于什么阿撒谢勒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发现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人，是个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你去找一些参考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或者这些参考资料都告诉我们说，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到目前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圣经的学者或者是亚兰文的学者能够告诉我们说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只会告诉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当圣经写到这里，翻译到这里的时候，他只好翻成什么？他只好把这个字的音就翻出来了，按照这个字的音，这个字的音就叫阿撒谢勒。啊，弟兄姊妹，其实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中文呢，翻译的名字的翻译，其实翻译的并不坏啊，因为我们直接翻音啊，我们这其实翻得很准的。你知道我们救主耶稣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中文都翻译什么？耶稣。当然你在美国教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美国叫什么？叫 Jesus。其实哪一个音比较靠近？我们中文翻的比较靠近，因为这个字的原文就叫耶稣，就叫耶稣，所以我们翻译成耶稣是对的啊，我们翻的比较好，也翻译的比较近，所以你就发现这个阿撒谢勒这个音，它就直接翻过来了啊。但是呢，到底这一个名词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一个词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就那边呢，我们在这里，我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很奇怪，既然不知道，那么到底这个羊的意义是什么？把这个羊归给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晓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个字，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写在这里呢？那么写在这里不是没有意思吗？它应该有一个意义，对不对？那么请问它的意义是什么？啊？我很喜欢申大夫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忘了。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代表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有一点领会，就那个意思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把这个事情给什么？忘了。那我那天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真是很奇妙的。我们的神有一个本事，那个本事就是什么？他可以忘记的本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啊，很多事情我本来这个人就不大记事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常常不会忘记。什么事？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什么事？如果你得罪我了，我这个都不大容易忘记的。得罪我的事情，这个东西都不大容易忘记。你们呢？一样嘛，哈。人家对我好的，我常常忘了。但是如果人得罪我了，我常常什么？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神那里有一个特别的能力，或者讲说他有一个特别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他有一个把人得罪他的事情，他可以怎么样忘记了。因为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参孙好像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当神的灵感动希伯来的作者在那里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一记把参孙也写进去了。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想说把参孙这个人放在这里， 好像有点争论吧，因为我想他们当初也不是认为他们在写圣经啊，他们是在写书信，对不对？在教会里面的书信嘛。那么我在写书信的时候，我如果把参孙这个人也放进去，那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哦。因为参孙这个人的确是什么非常争议性的一个人物，对吗？虽然他是在神应许中所生的，虽然他从小就分别出来作为拿细尔人的，然而他所有的行为，所有拿细尔的戒，他全什么？他全犯了，他全犯了。这样的一个人，我如果要写信，我想我不会把这个人放在这个里面，我不会把他放在里面。其他人我也都会想一想，但是参孙这个人，我想这个人争议性太大。可是我又觉得这些的书信，我们说今天放在圣经里面都是什么圣灵的感动写的，对吗？那么为什么好像在这里觉得这个写书信的人既然是圣灵的感动，他怎么会把参孙也放在上面呢？可见他有很多参孙的事情他什么他忘了，你们同意吗？他是否忘了？他脑袋上只记得什么？他只记得那些参孙因着信所做的事，对吗？然而他所有他好像做的那些的犯错的事情，他都什么？他忘了，他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信在神的百姓中间，或者说信对着我们的这一位神，实在是何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当我们知道神他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与我们同住，他的心渴望和我们在一起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呢？就让我们看见信是我们回应他的唯一的一条路。他为了这件事情，他来到世界上，将神与人中间的那个间隔，就是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什么替我们解决了。不但解决，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不再纪念，甚至于他什么？他把他忘了。真的，我觉得这是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的慈爱真是直到万代，真是直到万代。他不再纪念，他不但不纪念，他连他还有本事忘记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然后我就觉得好吧，既然你来跟我道歉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也就赦免你了。可是这个事情我还怎么样？我还是一直会记在我的心里，对不对？碰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蛮尴尬的。我还想对你好一点，我觉得都有点难，对吧？你们都同意吗？因为你们的感受跟我的想法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但是弟兄姊妹，要我忘记他容易吗？大概不容易。如果他有个什么事情来请我帮忙的时候，我还会让他知道说，不要忘了，你曾经对我这样吗？我现在是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赦免你了。我还要跟他提一下吧，我还是给他暗示一下吧。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的神他真的从他的记忆里面怎么样可以忘记？我觉得我不晓得我们的神的这个脑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他 delete 了就没有了。没有，我发现啊，我们弟兄姊妹，我发现电脑你不要以为你 delete 了就没有，电脑你如果 delete 了，那些有本事的人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把它找出来。台湾的总统就是在这个点上栽下去了，他要他的这个会计把所有的东西账目统统抵立掉了， 结果没有想到，他以为砥砺的就没有了，结果这些专家又把这些人什么重新找回来，这是很可怕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神若赦免我们的罪，我告诉你，就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永远找不回来叫什么？叫阿撒谢勒。阿撒谢不是砥砺，哈哈，神不是砥砺，神是什么？神是阿撒谢勒。阿撒谢勒什么意思？莫代扬，不知道。这弟兄姊妹，你应该看见信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用信来回应神在我们中间所有一切的恩典。你若不信，对你就怎么样？就无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看见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到了后面讲到信的时候，要把这些信心的人物摆列在那里。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摆列在那里？就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就像参孙这样的人，在神的救赎和恩典中，他都被神所什么接纳也认可。你看他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信，其实我们读的时候，他大概的最后信心的表现就是在最后那一幕，对不对？他眼睛被挖了，被人家带出来，人家要来戏耍他，要来羞辱他的时候，然后他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哦，再一次怎么样可以为你做什么。他因着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就应允了他。而他因着驱力，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本事能够把这个房子的柱子就这么弄倒了，我都不知道。我相信是神给他的力量。当他把这两个柱子弄倒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庙就瘫下来，就把所有以色列的腓利士人的首领和百姓统统怎么样压死在里面。啊，他说他那一次所杀的比他一生所杀的腓利士人还什么还多。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当一个人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恩典的时候，神向他所显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眼睛不要再看我们是怎样的，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参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若是参孙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这样被纪念，请问你我有没有比他好一点？有没有？没有啊。比较了，我不是说比较了，比较有没有好一点？有，至少我们没有像他一样怎么样犯那么多的罪，对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从参孙的身上能够看见神恩典的作为。什么叫做阿撒谢勒？不知道。哎呀，真美啊！你知道这个不知道真美啊，多好的一个不知道。所以，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啊，如果太太问你什么事情，你不要说阿撒谢勒。感谢主，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愿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工作和他的救赎，好叫我们能够从他那里领受他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是在这些圣经的里面，今天让我们看见你借着参孙你所给我们的一个启发，让我们看见你赦罪的恩是何等的完全。虽然参孙犯了这么多的罪恶，然而当他谦卑他的自己，用信心来回应你的时候，主，你居然连他所有一切所行的恶你都不再纪念。 说借着这一个归阿撒谢勒的羊，就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得以来回用信心来回应你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一切应许的祝福。求主施恩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鼓励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切用信心来向你回应。主，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我们再一次看见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你的公义超过万有，你的慈爱存到万代，让我们对你在每一个环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因着信，我们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的。